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一些难处，或者是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呢，你可以借着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你也可以借着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跟一些其他的平台，比如说电邮啊、短信跟我们互动的。如果是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就是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礼拜一早上的9:30到12:00接电话的是黄家燕老师还有杨天成老师，而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就是每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也有热线直播的时段。那更感恩的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有精神健康热线。那精神健康热线呢，过去这么多年来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跟我周素琴在这里主持接听你的电话，所以可以按照你的需要打电话跟我们互动交流。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呢，也鼓励你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们，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另外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我们一起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素琴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在教育儿女，特别是儿女的学习成绩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去帮助孩子。我相信上个礼拜五在这里听过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当我们的孩子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另外呢要接纳孩子的不足，然后呢调整就是按照孩子的进度来调整对他的期望。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帮助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有几点我们要记住。第一呢，就是建立正确的考试观。我们说考试呢，其实是测试学习效果的一种手段，从当中来检视知识掌握的是否稳固，然后呢，发现不足的时候呢，再不断的改进。这样做呢，才不会令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家长在焦虑他的分数。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很多的家长或者是孩子呢，只焦虑他的分数。第二呢，就是建立子女的时间观跟规划的能力。我们父母可以在初期来协助孩子制定有效的读书计划，来给他定出一个目标。比如说中文他能够如果是考到70分、80分，那就给他达到一个目标，等他达到了70分、80分以后呢，再慢慢的引导儿女去反省，就是自己在考试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错的题呢？那让他找出考不好的原因，然后再定下目标，下一次能考到85分。第三就是培养子女的抗逆力。抗逆力指的是什么呢？指 人面对逆境跟挫折的时候的反应的能力，这个呢非常的重要，这个呢决定了一个人在失败以后是越挫越勇呢，还是一沉不起呢？学习跟考试的成绩我们说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呢只占了人生的一小部分，每个人都有表现不好的时候，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努力改善，只要愿意努力就有进步的可能性。最后呢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父母亲，就是我们非常看重孩子的成绩，觉得孩子的成绩好的话他的人生就会顺利，那我也不否定这一点，但是呢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儿女的人生规划当中，他们要对日常的信念还有一些原则的持守的价值观，以及对人对事还有对物的态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全面的成长，注重孩子的品格教育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所有的父母亲能够注重孩子的全面的教育成长，让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陈子妹你好吗？
喂，你好。
你好陈子妹。
朱师母对不对？
是，我就是。陈子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对，我是第一次。
很高兴啊。陈子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对于小孩的辅导比较头疼。
什么事情啊？
就是他现在四年级了，然后就是不想写字，不想上，就是有不想上了。
四年级就不想上学呀？
对呀，就是不想上学。
你具体的再讲多一点关于他的情况好不好？
就是他语文的话，他就是生字记不住吧，他就是不想学，然后数学的话还好一点。
语文记不住对吗？
对，语文那个生字他记不脑子里去，然后写不出来，然后呢就不想学。
那数学比较好对不对？
对，数学还可以。数学因为他不愿意写作，因为他不愿意写字，他有点懒，就那种形式，懒得一个字都不想多写。
那我想问他小的时候，比如说像去幼儿园呐、或者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的情况怎么样？
也是一样，他小学幼儿园的时候他比较好动，就那种，然后一二年级的时候字比较少嘛，然后也比较简单，他好一点。然后现在三四年级了就越来越严重，然后给老师说了，老师也感觉到了他那个就是生字记不住。
一二年级都跟得上对不对？
一二年级的时候还好，还能跟得上。对。就上课的时候他容易手容易动，容易就口这样抹那样，就这种，就是老师在上面讲课，然后他是在下面容易口橡皮，手里拿总会拿个东西就抠这个抠那个，就这样的。
是不是他也就不是比较我之前在听你这样说的话，他手不拿东西的话他就忍不住吗？
就忍不住，他手写作业的时候也喜欢拿个东西就抠呀抠呀那种。
你作为妈妈的你是你在带这个孩子对不对？
是的。
你有没有观察到他小的时候，比如说三岁啊四岁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情况？
也有，
就是说坐不住。
对，坐不住，坐凳子坐不住。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坐不住。
上幼儿园也坐不住。
对，上幼儿园的时候也坐不住，就是坐一会儿，然后就就要起来，就要，反正就要就坐不住。
嗯嗯。
你要叫他坐在那凳子上面坐，十分钟、二十分钟，他根本都坐不住。
哦，连十分、二十分都坐不住啊？
对。
我觉得你的孩子好像是有那个有过动症，
过动，
对，
过动症。
所以会不会因为他的这个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嘛？
对，注意力不集中。
嗯，那你有没有带他去看看医生啊？
我带他去看医生，然后让医生说没有问题，然后也查过，也检查过。
去检查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了，就是小时候给检查的嘛，就是一二年级时候检查的，就我也就感觉他是不是有点多动症那种感觉。
他在家里面小的时候啊，在家里面他是不是对于细节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到一些细节，
他没有那个耐心啊，但是他拼积木非常有耐心。
哦，积木有耐心啊。
对，他拼积木呢非常有耐心，他喜欢坐在那里口这抹那，他就是坐在那里去摆着那种小东西。
哦，我觉得你做妈妈的你要多观察，因为呢每个孩子可能这个孩子呢就是比较特殊一点，注意力不足，然后呢过度活跃症。
对，过度活跃。对，
这个就是说我们认识的ADHD 的这个问题。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特殊的训练吧。
那怎么训练呢？就是，
他讲话多不多啊？
他讲话，他就是表达能力比较不行，语言组织不好。
哦，语言表达的也不好。
对，语言表达的也不好。
上学到现在有没有他的好朋友？
有。
所以也有朋友，对不对？
也有，在学校里也有。
他不会不会去骚乱别人呢，啊？打扰别人？
不会去打扰别人，但是他有那种感觉，就是给别的小朋友玩，就会以别人的方式，别人叫他干嘛，他就会去干嘛，就这种感觉，就会以别人的方式出发。
就是他是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啊，对对的，没有自己的主见。就感觉这样的小孩怎么训练？
要有特殊的训练了。我觉得他，因为其实患这样的病的孩子呢，男孩比女孩多，在这个统计的数字里面，应该男孩是15%左右，而女孩呢只有7-8%这样。我们看看他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大脑跟小脑的集体比一般的人小一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要专业的医生要给他们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老师已经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了，对不对？
对，老师也感觉到他就是上课的时候也是属于容易抹这口那，但是他现在是能坐住了，但是坐那里就是手不停的就是容易动。
我不是这一方面的专业的老师，也不是这一方面的专业的医生，但是根据过去的我们这个节目也有一个精神健康热线精神科医生的这样的跟听众的互动，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大概知道的就是需要药物还有行为合并的治疗。 这是最有效的。
哦，
所以这个呢，
就是
你需要去找专业的人士，
就是需要带他去上医院看一下。
对，那所以现在呢，就是要知道他是不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问题我不知道，我不懂是严重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看看是不是他都有这一方面的情况。他会不会安静的就是玩游戏或者是参加一些静态的活动？
不会，但是玩游戏会。
玩游戏的时候他能够停下来是吗？
对，玩休息的时候他能停下来。
看
电视。
看电视也会停下来。
对，看电视也会停下来。
那我刚才问你了个问题，就是他讲话讲的多不多？你说他的表达能力不好，所以他讲话不多，对不对？
对，他讲话不多。
如果是比如说今天有人问他问题，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就抢着回答吗？
有时候会，也会。
那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一些活动或者是玩一些游戏的时候，要轮流要排队，他能做到吗？
能做到，这能做到。
这个要排队哦。
排队能做到。
会不会常常中途会打扰别人或者骚扰别人的活动啊？
不会。
他会不会在不适当的这个场合到处的乱跑？
不会。
手足就是手啊还有他的脚啊就不知道扭来扭去，不会就是闲着。
对，手会闲着，手不会闲着，但是他不会乱跑。
不会乱跑。
不会乱跑。对。
会不会在这个课室里面，他现在上四年级嘛？
对，上四年级了。
那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会不会坐在那个位置上面能够坐久呢？还是经常的要离开他的座位？
能坐久，他能遵守老师说的话。
哦，那不是非常的严重，因为我刚才跟你谈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呢，作为妈妈的你，你要多在网上去看这个患有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儿童的一些特征，然后呢你怎么样去配合。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哈，如果你们那边没有一个好的这一方面的儿科医生的话，我是建议你啊，就是我们也有精神健康热线，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就会请香港的著名的精神科医生，那个时候你直接的跟精神科医生把儿子的问题讲出来，看看他能不能够帮助你分析一下。
好的。
好吗？
但是他现在说他不想，就是不想写作业，然后不想上了。那我这怎么回答他呢？就是
我觉得呢，你不能够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对不对？他还小啊，他还没有判断的能力。他除非他今天18岁了，他到了这个自己独立的年龄了，他说什么我们没办法改变他。现在是他在你们的保护之下，所以不是他说了算，而是父母说了算。那你就要帮助他，引导他，告诉他说，妈妈知道你上课不容易，但是呢老师也知道你的情况，妈妈也知道你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不要求你就是说就是国文啊历史啊地理啊这些东西让你一定要死背得怎么好。那这些科目呢，你如果是只要拿到及格60分，那我们都满意了。但是呢你有你的优点，你的优点就是数学，对不对？
对，
在数学方面呢你就加把劲儿，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找到你上学的那种快乐了。所以你要鼓励他，鼓励他不可以放弃学业的。
行，
明白吗？
回来讲不想写作业。
不想写作业，但是呢你看一看，我觉得你的儿子的特别的这个光景呢，你要跟他的班主任跟他的老师有好的沟通， 然后呢就是帮助孩子不是一下子达成一般学校的要求，而是一步一步来。比如说他的功课是要把这个作业写从头到尾写一遍的时候呢，那你跟老师商量一下，这一次可不可以让他写三分之一，只要达到三分之一，那就让他觉得没问题，然后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步，让孩子不要有那种挫败的感觉。
嗯，语文老师的话我跟他沟通过了，他说的人是小孩现在能学多少是多少，但是不要求他，但是数学老师容易就那种发的感觉，就是那种如果你课堂上说话的话就是全班都发，然后发抄试卷抄三遍或者两遍这种形式，但是他非常害怕那个数学老师发抄，所以每次他都把数学作业先写完，然后其次再去写语文作业，他是这样子的。
嗯，
他有这个意念。
可以啊，这个也可以。我觉得因为他本身对数学有兴趣，而且呢他做数学不会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嘛，对不对？
嗯，但是如果老师发的话，他就非常的烦，然后就烦躁。他说今天还要吵，都怪班里谁谁谁说话了，然后发我们全班抄试卷三遍或者是两遍这样的说。
嗯嗯嗯嗯，
还不想去写。
嗯嗯嗯，明白明白，所以他就担心别人吵到的时候，他就跟着要罚写了，对吧？
对对，
嗯嗯，鼓励他。我真的是作为妈妈的你一定要花心思，不能说孩子放弃你也就跟着放弃，而是要鼓励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那你非常的配合，有些孩子做不到的时候呢，那不是你一个人受惩罚，是别人都在受惩罚，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学吧，就是给他一些盼望跟就是支持，告诉他妈妈非常欣赏你在数学方面做得很好，语文方面呢你能够跟得上，妈妈觉得也是很心满意足，但是呢千万不能不上学。你问问他，你已经四年级了，四年级的小孩子哪一个在家里面都是在学校，今天不学习的话将来你是没有前途的，你就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引导他好不好？
他有时候就好就想着叫我给他请假，
不可以。
嗯，然后
因为你做妈妈的你呢，你要坚持你的底线跟原则。小孩子常常都是在那里测试我们大人的底线在哪里，他一哭二闹，有的父母就妥协了，那以后呢就得寸进尺，你明白吗？
哦，
所以关于上不上学这件事情呢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你要告诉他妈妈愿意帮助你，但是呢不上学是绝对没有的可能，告诉他叫他死了这条心，那他就知道这条路走不行不通了，所以他就开始要听你讲，要妥协，就是把数学弄好，把语文跟得上就可以，千万不要给孩子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说啊，我一闹二哭妈妈就会心软，妈妈就会听我的，那这样的话以后的痛苦你是没有办法承担得了的，明白吗？
哦，知道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看手机，然后看手机的时候根本都听不到你说话，还有看电视的时候。
我要跟你说的是，做母亲的你要给孩子立规矩，这么大的孩子不可以看手机看很久，看电视也不可以看很久。那今天你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性格不够坚定，如果你坚定，这么小的孩子他不会不听的，你明白吗？
嗯，明白了。
你要跟孩子讲清清楚楚，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手机，但是看手机在他这个年龄只可以看多长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就不可以看。为什么妈妈这样做？是为了他好。所以今天呢，孩子很多教育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父母亲不懂得坚持跟教育他。所以我们也要为你祷告，也为孩子祷告，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界限，让孩子能够守住这个界限。而且呢，这么大的孩子你要给他养成好的习惯，没有好的习惯就没有好的品格了， 明白吗？
好的，
嗯，
明白了。
好。
奶奶奶奶，快开门，快！
来了来了。啊，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的头怎么在流血啊？
奶奶，刚刚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一个玻璃瓶子，我的头就……
哎呦，该不是我刚才扔出窗外的酱油瓶吧？
乱抛垃圾，损人害己，让我们为人为己。保护神所创造的美好环境。
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你好，张姊妹。
哎，师母。
哎，你好啊。
哎呦，就是最近才听到，那个空中辅导的节目，然后以前也有听，但是没有坚持，然后最近是坚持听的，就。知道你们这个可以打热心电话以后，我就试着打了一下，没想到真的打进来了。
哎呀，感谢神呐、
啊！第一次打，感谢主。
嗯、
就是我，哎呦，其实我以前如果早点听这个节目就好了。以前就因为这个婚姻的事情，几次其实闹过很多次离婚，就是因为我老公。然后最近就是，但是他现在也改了很多。就以前我是特别痛苦的，然后就感觉到，哎呀，那个离婚对于我来说才是一种解脱。我就感觉到自己就是，有人说家暴可以离，我就在想着，其实我是就感觉到是一种心灵的虐待一样，因为他以前就是经常。打牌呀，赌博呀，然后醉酒啊，有一段时间都是，连续一个多月，然后就是天天晚上三四点钟才回来，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因为他以前也就是他不止一次的是这样，就很痛苦，然后离家出走了以后，他找到我以后，我也没有回家，然后他以前就是找家里面的人劝劝我，我就回去了，找弟兄姐妹劝劝我，然后那个有时候我也回去了，但是那次我就真的没有回去，他可能就是以为我们基督徒就不能离婚，所以他该干嘛干嘛。然后我也是觉得我们基督徒是不能离婚，所以一次又一次在忍让他。但是就那次我就跟他真正的我完全说就是我们两个就不用过下去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他在外面打牌的时候，我就是会那个给他打电话，他有时候会。挂掉我电话，然后不接，然后有时候就是偶尔还会加入黑名单，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半夜经常睡不着觉，然后就那次跟他说，完全要跟他说，我说我们两个，你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你就这样可以这样一直放肆，一直这样下去，我说我们两个没有希望了。他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几个哥哥嫂子都很好，然后他给他哥哥嫂子打电话劝我来的，劝我回去的时候，我哥哥嫂子都支持我，他说都支持我离婚，从那以后他才好了一点。
嗯，
我就在想着我们其实现在他也改了很多，就是偶尔他还醉酒啊，或者说有的时候还去打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我自己还是有这个离婚的意念在里面。
嗯，你们结婚多久了？
十几年了。
十多年。
六七年了，对。
丈夫的缺点就是打牌，对吗？
嗯，喝完酒再去打牌。以前
哦，又喝酒又打牌。
嗯，但是现在他改了很多了，那个就是有的时候还感觉，如果说他偶尔哪有一次不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会有这个意念，离婚的意念在里面。
嗯，那你是希望他能够完全的改，你才没有这个离婚的意念吗？
嗯，他就是我那个时候跟他说要闹离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要让我去跟着我去教会，我会完全改。然后他说的可好了，然后我会好好的顾家什么的。就那次跟他真正的就是一个星期没有回家的时候，他比以前好了很多，比以前好了很多。现在也就是他看到我们两个又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了，然后我也不会跟他说提什么离婚什么的了，就是就跟了我去过几次教会，然后后来就不去了，那个 我就有点生气，然后所以就有点失望。但是现在后来我就在想着，可能就是和教会弟兄姐妹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说让我多给他点关心，多给他点爱。我就在想着，有时候是不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对他的关心不够，还是或者说有时候自己，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发火，他这样的时候我心情也不好，然后我也会发火。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就是停下了服侍教会的，无论是事情还是敬拜队，我就先停下了，就专门来陪他。专门来陪他，就是前两次的时候他跟了我去了，就是断断续续的去了有两三次吧，然后最近他又说不去了，我就在想，如就是下一个季度，就是六月七月份再排工的时候，我是继续停下来服侍陪伴他，还是那个排工表就再次排上，因为是我自己提出我先退出服侍的。
很好，姐妹呀，丈夫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应该花多一点这时间，在家里面陪伴你的丈夫。丈夫他，你刚才口口声声说他现在改了很多，那我觉得既然你的丈夫他能够有改变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难能可贵了，对不对？所以你要鼓励他，你要告诉他说，我看到你的改变了，我心里面也很得安慰，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这样改变下去。我觉得夫妻相处吧，不是一味的要求，而是要给对方一点时间跟空间。因为你一味的要求对方的时候呢，对方会喘不过气来，而且对方也是一个大人呐，对不对？你想想看，今天你在婚姻里面，你不能说是你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做所有的夫妻，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妻子，我们都是有自己的限制，有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对吧？
对。
所以如果你的丈夫今天他这样逼你的话，你也喘不过气来。我们
对
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也应该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重点，就是给孩子多一点的鼓励，他就有自信。同样的，你的丈夫也是一样啊，他既然有改变的话，你要多一点的给他鼓励，让他有自信，我这样做得到妻子的肯定了，我要继续的好好做下去。但是有的时候他做不好的时候，你也给他一些体谅，你说哎呀你又这样了，我心里面当然不舒服，但是我希望你下一次能够比这一次做得更好。那他听了以后他会不会感动呢？
对，我可能对他的鼓励太少了，
我一听都听得出来了，你是一味的要求。其实我觉得夫妻在一起相处真的是不应该这样的，我们对婚姻本身的意义都不了解，走进婚姻不是一味的要求对方满足自己。婚姻是什么？婚姻是要你在这个婚姻里面做好自己的本分跟角色，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做好你的本分，做好你的角色，用你的好行为去感化你的丈夫的时候，你们的婚姻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刚才说你辞了教会的侍奉，你提出来不是不侍奉，而是你能够得到你的丈夫，将来你的丈夫因为你的好行为被感化，他也信了耶稣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同心的在教会服侍，这才是真正蒙神祝福的侍奉了，对吧？
对
呀，所以我也鼓励你。我也真的是鼓励你，就是不要，首先呢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说哎呀他不改他不好我就要离婚，这个离婚不合乎圣经啊。今天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要好好的认罪悔改啊。
对，我觉得他现在改的原因就是他就从上次就是我们结婚这十几年来，他挣的，他其实他就是我们家里面有几辆车，他也，你说他没挣钱吗？他也有挣钱，但是都让他有时候最 喝完酒以后再去打牌，一夜都几千块的，几千块的输，然后现在欠了好多好多账，然后他把那个，他就从上次我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以后，他可能也知道，就是不仅基督徒，也可能就是就算我是那个啥，也他可能也有点过分了，就是他就说要把账交给我来管，就从交给我来管以后，然后我们两个我就劝他，因为他以前赌博啊，赌博醉酒，欠了很多钱没有还上，然后他交给我了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外面有多少账我们都不怕，我们从现在开始就算从零开始先把这些账填上补上，然后那个再慢慢的再就是再说未来的计划，就是买房啊买车呀，或者说以后那个孩子问题，他可能现在就是也可能是经济没那么好了，也可能是神借的这种环境然后再改变他，他现在就是打牌真的是很少了，那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孩子，我家老大就是明年下个学期就要读初中，就读初中，他那个我不知道是他说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就想着让他回老家去读，老家的学有一所学校就是私立的，但是他那个比较注重成绩，他那个成绩是非常，就是那个去到那个学校里面，他就是管的比较严格一点，就是成绩都是比较好的，他想把他放在老家，但是我就在想着无论怎么样孩子带在身边会好一点，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让他在还是在这边，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也都劝我不要让他把他放在老家，初中的话可有可能会学坏，或者说是叛逆期，但是我每次跟他一这样聊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了，都已经确定了，都已经找好学校了，他说你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然后圣经上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就在想着要不要在这方面去顺服他，还是说再跟他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再商量，但是他现在好像就心意已经决定了，就让我家老大回老家读，然后让老二在这边，但是老二想着回老家，老大反而不想回去。
那你刚才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再跟他商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心情好的时候跟他商量，你也要预备好自己怎么个商量法。首先呢，你刚才讲到的是孩子在父母身边，尤其是青少年这个阶段，不大不小的，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能够父母陪伴他是非常重要。第二呢，你也要提醒你的丈夫，我们看重的是孩子的学习，但是呢看一看周围社会上的今天多少青少年的孩子，他们的情绪出现了问题，他们情绪出现问题有多好的成绩也没有意义了。所以呢，为什么我让孩子在我们父母身边，就是及时的能够帮助孩子疏导他们的情绪，让丈夫看到孩子现在跟以前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社会的变化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注。第三方面就是说，两个孩子老二愿意回去老大不愿意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尊重孩子的一些想法，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不要以为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对孩子就是好。太多的时候父母呢是想自己曾经想拥有的东西没有达到的时候呢，就是想借助孩子去达到那个目标，所以你自己先要预备好，跟丈夫去讨论去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预备好怎么去跟他沟通，怎么跟他交流。刚才我讲的这些你都要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到时候他心情好的时候呢，让他看到我们不是单单只关注孩子的成绩，也要关注孩子的这个人本身，他的情绪，他在这里的生活，他在这里建立的朋友的关系，明白吗？
明白。
不要硬着对跟他干，不要说你叫他回去我就不让他回去，这样的沟通是最不好的沟通，而且呢是对整个家庭对孩子对你们的关系都是一个最坏的一个沟通。所以我希望张姊妹你能够在神面前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好好的祷告，然后呢关于孩子的问题，第一先处理你怎么样去欣赏你的丈夫， 给丈夫鼓励。当你的丈夫从你那里得到肯定，得到自信，得到鼓励的时候呢，以后你跟他讲的话他也会愿意听，明白吗？
嗯
嗯，好啊，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的情况，有任何的进展的时候再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嗯，好的，师母，谢谢。
好好，谢谢。
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人群中。
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敢走出去。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原地这个环节呢，我们在这里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加入这个祷告的服饰，更欢迎听众朋友你很喜欢的节目主持人宋珊老师在我们当中。宋珊你好吗？
张师母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那近来呢，宋珊老师参与这个环节很用心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守望跟带祷。那宋珊老师，今天我们要为两位姐妹祷告是吗？
是的，有陈姊妹还有张姊妹。
陈姊妹跟张姊妹他们的需要很需要我们为他们守望。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宋珊老师，请宋珊老师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
好的，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为两位姊妹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去祝福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庭。今天听到的陈姊妹还有张姊妹的电话，他们都是第一次来电，为他们感恩，他们在听到节目之后都有去反思自己在家庭里面的角色。首先我们为陈姊妹祷告。他在做妈妈的角色上面可能觉得自己有一些的不足，让他没有了信心。求天父你亲自的帮助姊妹，赐他有信心，靠着你可以做好妈妈的角色，去引导孩子去成长。根据师母她在电话里面和陈姊妹所做的那个简单的评估，我们猜测姊妹的孩子是有轻微的多动症，影响到她在课堂上面的表现。求天父你赐给陈姊妹有敏锐的心，去观察孩子的情况，能够寻找到专业的医生再做进一步的评估，能够更加准确的认识到孩子的需要，去针对性的给他有帮助。也求天父你帮助陈姊妹在面对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他能够有自己的原则去坚持，特别是孩子闹脾气不想上学的时候，他能够去引导孩子去坚持不放弃，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发现一些美好的地方，去发现你的恩典。而在孩子玩手机的事情上面，姊妹也能够给他立定有智慧的立定一些的界限，培养孩子去建立节制的品格。求天父你帮助姊妹有爱的去鼓励还有陪伴孩子，帮助他发挥他的长处还有兴趣。孩子在语文方面现在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情况，但是在数学上面能够更多的发挥，让他去享受在学习的生活里面有更多的发现。求天父你给姊妹能够分享基督教信仰里面的那一份盼望，能够从神里面得着盼望。求天父你保守姊妹，她可以跟老师有好好的沟通，去给孩子设立有效的目标，从中得着鼓励。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张姊妹的需要，她在婚姻里面一些的跟丈夫的关系以至于他会有想要离婚的念头，但是知道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求神你去饶恕张姊妹她这个念头，把她的心能够摆正。求天父你赐给张姊妹有力量去关怀还没有信主的丈夫，能够做好妻子的本分和角色，在家里面去见证神你的大能。求天父你帮助姊妹从心而发的去欣赏丈夫，从神你这里可以得着源源不断的爱，又赐给他有智慧，当他看到丈夫有改变的时候，能够立刻给他有肯定，建立丈夫的信心。而当丈夫他做得不好的时候，张姊妹她也可以说出有爱的话语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成为丈夫的鼓励。 而他们夫妻也在面对着孩子上学的安排，求天父你帮助张姊妹预备怎么可以跟丈夫有好好的沟通，并且赐下他们有合适的时间，由你亲自保守他们在其中的沟通，求天父你让丈夫的心能够打开，听到张姊妹她的心声，能够看见孩子他现在真正的需要，而不会错过孩子他现在成长的需要，他家人在陪伴的时刻，求天父你帮助他们家能够有一个充满你的爱的一个环境里面，孩子能够在其中成长。谢谢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河南的赵姊妹你好吗？
姊妹你好。
你好赵姊妹。
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呢。
是是。
今天先画了是我很久的希望。
啊、哦、谢谢你啊赵姊妹。
我在每天呢也为你祷告。
哦是吗？谢谢。
周师母周牧师。
是。
感谢神。今天跟连线连通了。感谢神。
感谢主啊。
感谢神。
赵姊妹啊，我想问问你，你听我们广播听了多久啊？
我听还有十几多年了。
哦，听了十多年呢、
啊。是啊。
我可以问问你，就是今年年纪多大吗？
那我90多岁了。
啊，90多岁呀、啊？
是啊，92了吧？
哦，92岁呀、
啊啊！
哇，你的声音很年轻啊，老姊妹。
感谢神了。
哦。
我每天晚上讲的节目啊，我都在听。
哎呀、
啊、
非常谢谢你啊，你们这么忠实的在听这个节目。
我还有一些疑难事啊，我想请师母啊
是
为我祷告。
您说说看你的代祷事项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的下一代的孩子们都还没有很好信主，为他们祷告他们都没有到主的面前，我想这也是我一生的亏欠。我想请师母啊为我的下一代孩子们祷告。
你是我的主，我生命里唯一依靠。
第二件事呢，就是我的小外甥呢、啊、
是
就是我女儿的孩子，
是
现在她的走路啊有些困难。
这个小外甥多大了呢？
将近9岁啊。
他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啊？
他是个男孩。
哦。
他老的也很聪明，学习也很好，就是走路不稳当。
走路不稳当是不是？
是啊。他带人帮助他。
站不稳，走路的时候需要有人帮助他。
对对，他要上学的时候有人陪着他。
其他各方面都没事儿，对不对？
对，其他智力啊、学习啊都很好。感谢神也赐他的聪明，脑袋学习了，学习也好。
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希望神能够借助医生医治他的疾病吧。
是啊。
好的，我们一定会为这个9岁的孩子祷告。
神啊，求你听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切慕。
师母，哎呀，我就不管提那些事了。我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儿子呢前10几多年去世了。他们信主也是马马虎虎的。这个大孩子呢，就是去年子7月份去世。
你是说？ 小儿子前几年离开世界，那大儿子也离开了吗？
是的。
哦，
感谢主，
金
师母啊，为我祷告。
是
是。我在伤心的时候啊，我常常想跟你啊，来说说我家庭情况。
嗯。
一直都没有连线，今天连线了，我心里啊，是我一生的希望啊，带到了。感谢神，我能与师母写些话哈。
哎呀，感谢神呐、啊，我也为你感恩，谢谢你。
你是神的好好女儿，好仆人。你的话语啊非常柔和呀，俺们的亲兄弟的啊都是啊，都是我好的很呐、帮助许多的人，帮助家庭各方面事，
神
的恩典，愿主啊祝福你们夫妇两个和一对孩子，
是是，
全家都带着神的祝福，
是，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接到你的电话，我也很受感动啊，我觉得。您今年已经92高龄了，但是呢还是这么的追求，这么的渴慕。
感谢神，我能与你师母写些话哈。
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安慰心灵忧伤的这个地方。
听完赵姊妹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呢，我相信她的见证一定能够激励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所以苏琴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了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或者是听了空中辅导，你的生命或者是你跟家人的关系都有一些改善的时候呢，也鼓励你打电话把你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吧告诉我们，相信你的见证同样的能够激励我们，对吧，松山老师？
是的，是的，我们期待你分享你的见证。
同时呢，你也可以借助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还有我们的电邮地址跟短信号码，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这个节目是愿意陪伴你的，所以你有任何的难处，一定要跟我们保持互动。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祝福更多更多的人。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